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今天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我们看到大卫和扫罗在讲话，那么扫罗在战事之后就叫大卫来，想要表扬他。那时约拿丹他是扫罗的儿子，站在旁边听。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就说这两个人很同心，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常常说男人爱一个女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美妙的事情，但是男人跟男人之间也可以彼此同心，也彼此的相爱啊，这是一个很好，一个很美善，很高贵的事情。好像我们有一个自己，我们有好朋友，我们说大家意见相同啊，大家看法相见，他们彼此好像在看镜子一样，彼此互相能够吸引。所以两个男人啊，我们男的男性跟男性也可以做成心胆相照的好朋友，可以一起运动，一起休闲，一起可以同工工作，一起社交。约拿丹很优秀，他非常爱大卫，是基于大卫的勇气，基于大卫对神的信心。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二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出了名了，他的声望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高。接着我们看第三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那么这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立下一个盟约，结盟，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很难找到像这样大家心胆相照这种好的友谊。听众朋友，盼望在主里面我们也找到有这样的朋友。接着看第四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因为大卫本来就是一个农民，过去的衣服不适合他现在来穿，约拿丹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大卫。所以我们看见约拿丹这个扫罗的儿子非常慷慨。接着我们看第五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所以大卫这个人实在是神所拣选。我们常说的他很有吸引力，外表很有吸引力，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因为神也看到他的内心。那么百姓，一般百姓他只能看到大卫的外表，大卫看来里里外外都是非常优秀的，很单纯的心向着神的。当然我们知道大卫他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对神是很真诚的，很诚心的信靠神。那么所以那个时候的百姓也非常喜爱大卫这个人。接着我们看第六到第九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的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的。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这是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六到九节，特别说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发怒了，内心嫉妒啊，他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那只是让王维维没有给他的。所以扫罗就仇视大卫。那么因为扫罗非常不喜欢妇女唱这首新的歌，由于百姓给大卫的掌声，他们接纳他，使得扫罗嫉妒的不得了，好多嫉妒变成是一个很大的罪， 啊，让扫罗犯了大罪。慢慢的，我们就看到扫罗想要除灭大卫这个人。大卫这个时候很得民心，他也看出扫罗对他的态度怎么改变了，不像以前一样的。接着我们看第十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的戏剧化，大卫他正在弹竖琴，扫罗却玩着他的标枪。大卫很可能他已经猜出来了扫罗在脑袋在想什么东西，忽然扫罗就把枪标枪向他丢过来刺过来。接着我们看十一节，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听众朋友，大卫很想扫罗啊，很想就把大卫这个仇敌，他把他当仇敌，永远的把他除掉。大卫很机警，躲开了标枪就逃走了。大卫他就不告而别，立刻离开王宫和那个地区。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十五十六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人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日。感谢神，我们看见大卫他的见证很好，他被百姓接纳他。可是扫罗却要设一个陷阱，终于想到一个他很狡猾的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他以前曾经答应过大卫说，如果他继续和非利士人打仗，他就把他的女儿米拉给大卫作为妻子。扫罗的本意是什么呢？他本来是希望大卫在作战的时候他阵亡了最好。后来扫罗他并没有遵守这样的约，大卫作战的时候他没有阵亡，扫罗他也没有遵守这样的诺言，他把他女儿米拉许配给另外一个人。现在这个时候扫罗他是想把小女儿给大卫，他原因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把小女儿给大卫的？因为扫罗就可以把大卫留在他的家里，留在王宫里面，随时找大卫都很方便。我个人不认为大卫爱米甲，扫罗的小女儿这个米甲。我们怪责大卫有好几个妻子，是不是有人会说大卫怎么有这么多的妻子？但是大卫和这个女孩子一开始就两个是不对头的，他并不是真正喜欢这个女的，是扫罗硬要把这小女儿给大卫。接着我们看二十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在这里所说的米甲爱大卫，但是那不是一个成功的婚姻所说的那种爱，那种真正的婚姻之爱必须的那种爱。米甲他的爱他是有点崇拜英雄，因为大卫是大家的偶像，是一个英雄人物，他是对他大卫有这种爱。也许有一天这个米甲他会嘲笑大卫，藐视大卫，他觉得大卫这个人他对神干嘛这么热诚啊。所以我们后来看着米甲果然是这样子，他嘲笑啊大卫他对耶和华真神那种热诚，那种爱心啊，热诚忠心。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九章，那这一章是讲到大卫已经受到试炼啊，要过一个很危险啊试炼磨练的生活。因为扫罗想要亲自杀了大卫，然后还公开的要发布杀大卫的一个命令。虽然好多次扫罗都曾经为自己这种残忍的这种行为他做过短暂的好像是对神在神面前他忏悔的，可是我们看见大卫他一直饱受这些灾难，直到扫罗王死去以后，大概有十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大卫过的日子他就像一个猎物四处逃亡。所以大卫也变成了像游民一样四处流荡，住在甚至住在旷野的洞穴里面， 忍受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和他的生活上的缺乏。可是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就是神要叫大卫接受熬炼，神磨练他，让他可以在灵命上有更多的成长。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果然经过这个十年的痛苦逃亡生活，所以我们会说他以满分毕业，从这个考验磨练他的一个训练所他毕业的，成为以色列当中最伟大的一个王。是谁呢？就是大卫。世界上有很多的王，我觉得大卫这个王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王，因为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今天很多的王，很多的执政掌权的啊，他们只是为自己，他并不合乎神的心意。那么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困苦的时期，大卫他自己也写的，因为这个缘故他写了很多很动人的诗篇啊。今天我们看圣经里面啊，诗篇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大卫王在困惑的时候、困苦的时候写了很多的动人的诗篇。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9:1-2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亲扫罗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啊。约拿丹大卫的好朋友，扫罗的儿子，叫大卫赶快离开皇宫，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很危险了，他叫他躲起来。扫罗公开的已经他要取大卫的性命，那么他的好朋友约拿丹就想帮助大卫。接着我们看3-4，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那么这时候在约拿丹他有一个计划，他试着跟他父亲扫罗跟他谈话。那么他父子走到田野里面的时候，约拿丹就对他的父亲扫罗王说，大卫帮助你不少忙，他也是你的部下，也是国家的好公民，你不应该杀他。那么我们看接着看5-7，撒母耳记上19:5-7，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起罪呢？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的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啊。这段经文是19:5-7啊，这段经文。那么扫罗这个时候仍然叫大卫侍立在他面前，扫罗终于听了他儿子的话，大卫又回到王宫里面去了。但是大卫这个时候需要很机警，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还是随时在危险当中，随时有危险。接着我们看8，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听众朋友请注意，扫罗对大卫战胜打胜仗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第9-10，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恶鬼又突然进到扫罗的心里面，那么扫罗就想要杀大卫。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场景，大卫正在弹竖琴给扫罗听，那么扫罗在玩他的标枪，大卫突然感觉到扫罗他这个时候杀气腾腾的， 扫罗就丢标枪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把大卫钉死在墙上。大卫知道即使他娶了扫罗的女儿米甲，可是住在王宫里面也是不安全的。接着我们看十九章的十一到十三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米甲大卫的妻子先是他是现在是站在大卫这一边的，他就告诉大卫，如果他那天夜里不逃跑的话，第二天他一定会被杀。他知道他父亲是认真的，他要杀他。于是大卫就逃走了，米甲他就整理床被，好像他在睡觉一样。接着我们看十四到十七节，十九章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十四到十七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气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扫罗发现他被大卫骗了，就让他女儿解释。那么米甲就安抚他说，如果他不帮助他，大卫就会杀他自己，这是他帮助大卫的原因，他只好让他逃走。接着我们看十九章的十八节，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叙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这个时候撒母耳因为他是摩高油来高大卫王的，那么他自己现在也陷入危险当中了。扫罗公开的要杀大卫，大卫就像我们说一个猎物一样，他到处要逃窜。那么大卫的前途将会怎么样呢？他要到处逃命，一直要到扫罗王死了才停止才不逃命的。扫罗知道连他自己的女儿米甲也欺骗他，他知道约拿丹跟大卫，他儿子约拿丹跟大卫是好朋友，所以约拿丹也必须要很机警，要非常小心秘密的跟大卫有联络。于是他用射箭的暗号来彼此联络。接下来我们看二十章撒母耳记上二十章第一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大卫就问这个问题，他说我做了什么事呢？大卫从来也没有真正伤害过扫罗，他还帮助过扫罗，但扫罗这个人却是没有君王的这种心胸跟品性，神也知道这一点。何况大卫他是神所拣选的人，扫罗他不是神所拣选的人。因为当时的百姓吵着要一个王，他们就要扫罗做他们的王，那么神就同意了。就像在摩西时代，神使以色列人心灵软弱，当时我们看见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想要吃肉，神给他们吃鹌鹑，就是他们所想要的要求的，但是他们吃了以后还是不信靠神。如果他们信靠神，他们接受神做他们的王做救主，那么他们应该会很欢喜的来吃玛拿，不会吵着一直要说要肉吃，而且在生活当中可以享受到神给他们的平安喜乐。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非常贪婪的心。那么今天 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我们行走在神的面前要小心，我们不要对神说我要这个要那个。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愿意在生活上让神来管理我们，引导我们一生，我们就会享受到在主里面给我们的安息。但是有时神只好应允了我们所求的，我们贪这个贪那个要这个，那么也许神就把我们所要求的所求这个要这个那个我们得到了，也许我们还会说啊，神听了我的祷告，那真的太好了。听众朋友要记得，那个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哦。有时我们为某件事情强求神要给我们应许我们祷告，不一定合乎神的旨意，神给了我们以后才体会到那件事情对我们并不好。曾经有一个有钱人，他失去了他的儿子失去了，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有钱人，他说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是给了他一切我儿子所要的东西，这是我人生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听众朋友要记得，我们有时向神苦苦哀求的时候，而且那个事情并不一定属于神的旨意，那么神就把它给了我们，结果是什么？就是使我们的心灵软弱。听众朋友不要变成一个心灵软弱的人，因为我们强求妄求得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心灵软弱。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当时要扫罗做他们的王，结果呢他们这个扫罗王成为他们国家一个最大的祸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大卫他自己内心非常的困惑，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扫罗一定要追杀他。现在我们看二十章，撒母耳记上二十章第二节，约拿单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于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这个时候大卫的好朋友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啊，他对大卫说，如果他父亲真要杀他的话，他会知道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听众朋友，为什么大卫要对约拿单说这样的话呢？他这样说，我离死不过一步，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说离死不过一步呢？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大卫他就启示说，他现在他在他的目前他的状况很危险哦，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那么离死不过一步啊，不仅仅听众朋友记得，不仅仅大卫是在他那个时代他所面临的他离死不过一步，今天也是一样，你我也是一样。为什么呢？也许我们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现在在快速道路上开车的话，或者我们坐车的话，无论坐火车或者飞机，听众朋友你认为一定是最安全的吗？其实当我们在快速路上开车的时候，当我们甚至在旅行在坐飞机坐船的时候，其实也是离死不过一步而已。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常常警醒的。以赛亚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和死亡之间只隔一个心跳而已，心跳停了，心脏停了，就死亡就来到了。所以这个意思说离死不过一步，就是说死亡会随时的临到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听众朋友特别是基督徒啊，我们信主人应该随时准备面对死亡。感谢神，我们信耶稣的人可以进入永生，在永恒里面与神同在。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好的无比的。今天有许多人做了今生的安排，他今生安排的好好的，有吃有喝，认为说一切都满足了，却没有想到永生的问题，也不知道他离死亡也不过是一步而已。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蒙恩得救了没有？听众朋友，你信耶稣基督做了你的救主吗？如果今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能亲眼见到主面，你能见到主面吗？听众朋友，我这个时候很愿意 提醒你，也是给你提出一个警告。神圣灵感动我，让我们对于信耶稣的事情不要拖延，我们要听到福音以后，我们要赶快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我们这圣经很清楚，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我们基督徒就是因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罪得到赦免，而且我们知道在主里面，神爱世人，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凡是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应该很勇敢的能够面对死亡，绝对不贪生也不怕死。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有永生的盼望。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啊，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有感动的，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寄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